请翻开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要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之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是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我想但以理的故事，我们从小，如果你我们在主日学都知道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很欣赏也很的激励。但以理的故事，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很惊讶他在狮子坑里面没有被狮子咬死，我想他的骨头太硬，那狮子咬不动哦。但是这一个呢，都不是但以理一生里面最惊奇的东西，是神迹之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说到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是在大利乌，巴比伦已经亡了，没有了，在第五章里面说了。那么但以理还在，如果照时间来算呢，但以理到掳到巴比伦已经有67年之久。他被掳的时候是一个少年人。我们为了算得比较整齐一点呢，我们当他15岁到了巴比伦。照算呢，他已经以15岁来算呢，到第六章已经82岁了。到82岁的时候，这里一开始就说美好的灵性。我想就是但以理一生他生命的特征和他的总结，美好的灵性。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读到扫罗王，他自己对于他自己一生的总结是什么我是糊涂人，做了糊涂事。我们要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总结但是这里美好的灵性，在巴比伦已经有67年的历史，但是在67年的里面，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那么在67年的里面，他这个美好的灵性，我们之所以感到有兴趣，我们追求，是因为他在一个非常不敬虔的国家的里面，巴比伦称为偶像之都，他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今天早上，那么我们来思想，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面，也许比 单一的时代更要复杂啊，更多的引诱之下，我们是否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所谓的敬虔不敬虔啊，不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很愚蠢，他们也很犯很多的罪，没有一些道德，没有学问啊，也没有知识啊，也没有能力，不是这一般。我们所谓的敬虔是与神发生一个关系，敬虔。我们说的不敬虔，这个社会就是多数的人不认识神，有的也根本不愿意去认识神，我们说是不敬虔，是这一个意思。那么在但以理，他是怎么样在这样巴比伦的社会的里面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能够过呢？那么我们就一点一点来思想。我们都知道，假设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是少年人，我们说他容易记一点，我们说他15岁吧，到巴比伦去，那是我们青少年的时代。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的文化就是一种世俗的文化，他们的教育也是有世俗的教育，而且在巴比伦的生活，特别是在皇宫里的生活，是比别人多有享受多有吸引，多有这个引诱，多有引诱。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德国的时候，请大家去别加摩博物馆。别加摩博物馆呢，他把尼布加的沙王那个城呢，全部出了土，在这里呢，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你看看他那个城墙的美丽，你就大概知道巴比伦是怎么样一个城至少我们都知道那里有世界著名的空中花园，是怎么样一个空中法呢？我们只有幻想一下就是了。不过在那个时代来说，巴比伦实在是一个辉煌的城市，就是圣经都用巴比伦作为一个世界的代表，与神作对的一个代表。在启示录19章我们就看见此终会毁灭，所以这个巴比伦在那个地方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偶像的世界，是对人非常的一个吸引。当但以理被掳到那里的时候，尼布加勒撒王要训练他们适合于他们来服侍这个巴比伦国，所以把他们放在王宫的里面，吃的是王宴那么受的是教育，巴比伦的教育，同时还要改名换姓。所以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这个世界就要把这一班犹太人把它放在一个世俗的模型里面，把它压，最后呢出品呢就好像中秋月饼一样，一个模样子 啊，里面不同，但是外面都是一个样子，都称为世俗的犹太人。那么但以理改了名字，使他们渐渐的忘记他的国家，忘记他的民族，甚至可以忘记他的神，改名。那么也都有了要学习这个加勒底人的文字，这是一个他们的教育世俗的教育，特别是关于一些这个哲学，还有一些关于看天象算命啊这一些的哲理，要把他们从前的教育，那么旧约对神的观念转过来，服从于巴比伦的文化。正如今天我们在有些国家里面生活的时候，要用达尔文的学术改变我们信主的信仰，没有神，有神，没有神，情形相似。那么最后呢，他们也用巴比伦的十五来改变一个人。我认为是这样想，如果我们来到美国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够很喜欢吃 hamburger 的时候呢，这是美国的文化，能够吃得惯呢，我们已经适应这个美国文化了。我初初来美国的时候读大学，头一次吃 hamburger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两块东西放一块肉在中间。那么我们看见美国同学呢吃得很精彩，哎呀，放生菜放得那么高，口又那么小，我说你吃什么？而我呢就把 hamburger 的上面那个打开拿下来，插了那块肉吃了，盖起来就走。隔壁那些人笑，咦，这是什么国家来的人呢？不适应在这种环境非常有引诱性，非常有适合于我们肉身的一种生活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失掉信仰，失掉信仰。特别是但以理放在宫殿里面吃你知道少年人吃的很多了吧有没有人看见啊？那么这吃的东西又有那个 peer pressure， 人都吃，你为什么不吃？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怎么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里呢，在第一章里面呢，在第八节那里说，但以理却立了志，不以王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志向，这个离志，还有个志向，志向呢看起来呢就是不吃王宴，不喝王的酒。什么理由我们不去推测他，也许他是拜个偶像，也许是怎么样，也许不和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的规定 吃的一种的规定，不管它什么原因，但是它有个目的，不玷污自己。那么在不玷污自己还不是一个最终的最后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神忠心。忠心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不吃他后面的故事就是不要玷污自己，但是最终的他的心意就是向神忠心。虽然是个小事，但是后来在大的事情上大流亡的时候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是向神忠心这样小事大事一样。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简不简单，他没有说我要立志做什么大人物，也没有立志说他要做什么世间大事，就是立志不玷污自己我们今天我是个人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个志向立志，不是一个大的，特别在今天我立志不以 TV 来玷污自己，可以吗？也是一个志向，不以 Internet 上网来玷污自己，可以吗？许许多这个小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志向的时候，向神立了志的后那个最终那个底线就是对神忠心。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的生命也许开始有一些变化。我记得CCIC 开始的时候在Newport， 那么特别关于祷告会，祷告会人呢就是清清冷冷的，是吧？大家都知道清清冷冷的。我在神面前有一个许愿，可以说是个例子，我是向神这样说：教会的祷告聚会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都来教会来祷告，就是这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可以说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不过呢是想使这个祷告聚会至少不没有人那么可怜，至少都有一个是这样一个心意。我想神也施恩，到如今我几乎没有断过，三十多年来没有断过参加祷告会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小事情表示向神那个忠心。那么有了这个志向之后呢，我们可以发表，好像但以理一样把它宣告出来。这里怎么宣告呢？他对那个太监长说，要求不要以王宴给他们，只是给一些素菜，那么没有素菜白水喝。他们都长得不错所以这是神 特别的给他们的一种的恩惠。那我们有志向，立了，在神面前立了，也将它表现出来了，神就开恩。本来这件事是很难的，在经文已经告诉我，但是神却因为这个简单的一个志向，神就开了一条路，就吃了3年的蔬菜和白水，仍然长得很好啊，比众人都好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更稀奇的，他们的智慧超过那些吃的很多了，很多的。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学这个四则啊，四则哎呀，这个鸡猪同笼啊，那些东西代数就很容易，我总是不会。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不要吃了，你把肠子都塞住了，所以想不通。就是这样，这些人吃了塞住了，没有比单一的他们更有聪明和智慧。当然这里的智慧呢，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个就是智慧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好，这个呢，头一个了，志向。但是单单立志还不够，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要说我立了志向，我是有限，我不能够凭着自己来守住，或者是站立得稳我需要外边的力量，神的力量来帮助。所以但以理他就是用祷告，神在祷告里面与他相交，支持他这个志啊，这个立志啊，简单的立志，也保守这个立志，从小的事情到大的事情，那个向神忠心没有改变，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一样。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啊，这个祷告，我们想在很多的我们很多的软弱里面呢，大概这个祷告呢是最软弱的。我们时常看在杂志里面，我们都看见有征求祷告勇士，是吧？我感觉到祷告没有勇士的，如果是勇士他就不要祷告了，是感觉到自己软弱，更是没有能力，感到自己需要才祷告了，才到神面前的呼求呢。这样与神的这种的交通，这种的来往，可以在我们生命上产生一种属灵的力量，不是在乎我们自己，是在乎神，能够保守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些的志向，向神忠心。我们看但以理他的祷告，在大利乌年的时候，他是每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想不是在大利乌王那个时候开始的，他那里有一句照常。虽然大利乌王下了命令说这3天之内不能向任何神祈求，任何神祷告，如果是有的话，发现的话，就放在狮子坑里面。但是你知道但以理照常， 将窗户打开。他不是说哦，现在才打开，他一向，我想他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巴比伦呢，差不多每天都是像这个。为什么像耶路撒冷呢？就是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来的。如果有秘掳的时候，你们想向耶路撒冷祷告，求神释放的时候，秘掳归回，向耶路撒冷祷告，主必耶和华必垂听，向耶路撒冷三次，经常常常。这里可以自己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祷告的光景啊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生活觉得贫穷啊，觉得负担很担子很重，觉得很多的事好像要做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祷告。所以但以理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呢，我们需要每一天按照你的时间固定与神相交，次数由你自己定，由你自己定。这个祷告可以把教会带来的复兴，把个人也带来的复兴。那美好的灵性其中的这个因素就在祷告这个事情上。之所以有美好的灵性，是很简单，是接着与神相交，好像祷告，我们自然就会产生啊一个圣洁的品德。这个品德第一要紧，向神 character。但是接着与神的合作，好像但以理等等，我们来到那里与神合作，我们就有行为上的公义，就在但以理的身的里面找不出他有什么错处来。尼布加尼撒王统治了36年，再加上他的孙子，找不出他有什么错来。大利乌王的时候也找不出他有什么错来，只有在宗教上面、信仰上面来找得出他的。所以这两点，神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工作。但是今天主，我们需要有责任，也有这个心意，与神相交，与神合作，我们就会有品德上的圣洁和行为上的一个公义义行。那但以理就这样。但他知道啊，尼布加尼撒王要杀那些巴比伦的俗士啊，连但以理都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想办法，召集了三个朋友一起祷告，3天之内要回答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啊！我想尼布加尼撒王呢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梦，他来考试，考那个巴比伦的俗士知不知道他发什么梦。巴比伦的俗士一点都不知道。但以理第二天，神就在梦的里面把一个金像和解释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讲了这是祷告，从祷告里面得知的。但是这两件呢是一个起因，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志向， 有了这个祷告，下面呢就产生他有一个属灵的远见。也许在但以理身上所看见的不过是有异象，他可以解异梦解梦，还有一些。但是但以理为什么神那么样子把一些神心里面的意念启示给但以理呢？祷告其中是个因素，不过呢，在但以理身上呢，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件的事情。那么我就要念一念大家就知道在十章那里十章第十二节，这是一个天使来到但以理那里，他就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天第一日专心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第一天是哪一天，或者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十二岁成为律法之子，开始读圣经，也许在巴比伦掳去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总有一天，第一天也许今天也成为我们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或者你已经从以前的日子有开始，有一天专心明白。我们既需要这个专心明白，明白什么呢？它只有几点将来的事。我们把这个将来的事拿开，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有一天，或者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动力会，我们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专心明白神的话，必须专心一条心明白神的话。那么不单是明白神的话，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刻苦己心，下了一个决心。怎么苦？专心明白。所以今天我们都接触了一些年长的传道人，他们就有这种。在香港胡文德先生喜乐堂的，他就有这个心，专心读圣经，连身体都不顾读圣经，所以他很早就有胃病，因为读圣经把胃病读了出来，所以他一生都有胃病，身体好像很软弱，但是他一上了讲台，那胃病都不见了。所以他太太说，如果他病的话，把他绑在讲台上面，他就没有病了。专心，刻苦己心。我们今天在这个忙碌的时间上面，我们很需要这个专心。太忙，我想我们怎么忙都忙不过但以理。他在大利乌的时候，巴比伦120个总督都要向他汇报，我看他是比我们忙多了，忙多了。但是不要紧，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与神相交的人他在这些事物的当中， 他会处理得很好。你们相不相信这句话？我说我们属灵的长进，属灵的追求，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多时间花在圣经了，我们做事都搞不清楚，可能我们的工作都受影响。但圣经告诉我不会的。就是今天讲那个efficiency 效率，不是方法，是人的 character， 是人的品德才是最高工作的果效。但以理就证明了他有美好的灵性，圣洁的品德，工作的果效就从品德里面滋生出来。所以有的公司找这个 salesman 啊，那些叫什么买卖啊，他就要找品德好的人，才有工作的果效。但以理除了祷告之外，他还有个相连的，就是他对圣经他是读。虽然他没有像我们今天有那么厚的一本圣经，他手里面呢大概有旧约，很清楚呢他有耶利米书，所以第九章的时候他读圣经，一读到70年满了。那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呢81岁了，未满。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恳切祷告认罪。这一个祷告是相当伟大的祷告，把但以理的心和神的心意结合起来，向神呼求以色列要回国了。你看他多相信圣经。但以理耶利米说70年，他看差不多了，他已经在巴比伦住了66年了，还有几年。你到第10章，古列王就是神要兴起他来叫以色列回国的，那时候呢他已经是84岁了，在巴比伦69年了。所以但以理不但祷告，他有属灵的看见，一方面从祷告里面得到神的启示，另外一方面呢他对圣经很熟悉，非常的相信。神说70年，他就相信。这一算，我已经来到巴比伦66年了，还有10年就要回国了，相不相信？往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的疑问很多的疑问，可能吗？不可能吗？是这样吗？不是那样吗？神所说的话一说出，好像天下雨一样，绝无反悔，就是这样。一直到这本圣经旧约新约每一句都经过很多科学家哲学家的反对考究，仍然存在。最有简单的例子波沙沙王 离单一里在国中第三位，哎，哪个是第二位啊？他说那些考古家说，哎呀，不可能，圣经错，这个呢一定不是在单以里写的，一定是后来的人写的，哪里有可能要第三位呢？他们考古考古，哎，对呀，第三位就是第三位啊，所以呢把第五章呢放在但以理时代所写的准确。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需要很需要一个祷告，一个读经。我们不是要考察，我们不单是考察这个呢，还要衡量我们自己的生命。但以理读了70年，看看自己已经到巴比伦66年了，好，70年要回国了，以色列也要回国了，献出一个很伟大的祷告。然后这个祷告没有完，主就把他的计划完全启示给但以理，70个期啊，但以理知道70个期，到今天我们还在考究考究70个期是什么？这个呢，是有一个属灵、深刻一个属灵的意识，他能够在祷告里面逐渐意识到神的时间，意识到神的办法，也意识到神的言语、应许的准确性，他能够意识到神。今天我们就有这个难处，也许我们太忙，也许我们读的书太多，也许我们思想很进步，很难意识到神自己。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操练，从神的话的里面意识到神自己，这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之一。我们的思念时常意识到神他自己，好像大卫一看见天上的星，那些他就意识到人的渺小和神对人的心意。我们大概不行，一看到天上的星想啊，你真伟大，不错了，你真伟大，但是大卫可以意识到神对人的一个目的。好，最后说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件胆量，他有立志志向，简单的志向，祷告力量支持了他的意志啊，志向向神忠心。第三，从这两点产生他的意识，有远大的一个属灵的意识，可以意识到许多的事情，神也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他最后他有一个很坚强的这个胆量和意志，胆量和力量。你看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讲话，哎呀，尼布甲尼撒说，好，你们不拜我的金像，我要把你丢在火坑里面。三个人，这是神不救我，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仍然不拜你的金像，不侍奉你的金像，这个是勇气。但以理要丢在狮子坑，他全没有一点反抗，好像他就是走进狮子坑一样，很勇敢。 也不是说像泰山那样啊进去些，一个老人家慢慢的狮子坑那里去，没有惊慌，没有胆怯，没有说王啊，我服侍你那么久等等。而且那个王啊还对但以理很担心 啊我还没有遇见这些人哈，担心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起来看看但以理有没有死，有没有给狮子吃。一叫但以理啊，哎呀，我在这个地方，马上叫他出来，能够有勇气面对很艰难的环境，能够面对甚至生命都可以失去的环境，他也可以面对。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这个环境需要虽然是不同，但是呢但以理书这一些刚刚所讲的一些原理 principle 或者是法则仍然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很忙，很多的事物，家庭公司或教会，我们仍可以立个简单的意愿，简单的意愿，为了这个意愿，我知道我的力量有限，我不能够守住我的这个志愿啊，立志祷告，天上的力量会支持，到哪里不管什么环境仍然是维持这一个简单的意愿，向神忠心。有了这一些世上的祷告，世上的这个呢，产生了我们圣洁的一个品德。那这个品德的里面，我们会有一种义行出来，在任何的地方，这两件的事，就是在任何反对基督我们敬虔生活的人的面前，都可以站立得住，不会跌倒。而且神不断的把神的话神的心思供应给我们，我们有一个清清楚楚我们在地上为什么生活。好像但以理他知道，他虽然服侍在皇宫这里面，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做事情，他仍然一样的忠心做事，但是不会违反圣经的原则，也不会走群众的路线。就是啊，到最后他有一个胆量勇气，在不敬虔的人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勇气。好，同那些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敢不敢规规矩矩的祷告一下？敢不敢在我们的办公室公开放一本圣经呢？表明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信有神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正直，就会义行的表现，需要这种勇敢。最后可以做一个是简单的啊总结，真正的立志就是向基督忠心啊，需要有这种的啊 真正的祷告是与基督相交，换句话说，与主一起行走。这就是今年冬令会的主题了，每日与主同行。第三，真正的意识是意识到基督本身，而且呢，要回应我们所意识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最后，我们需要力量。无论在什么环境的里面，我们有勇气的话，就要与神合作。这就是我们的勇气，与神合作。他要我到哪里传福音，我就去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勇气。要我与同事这个人传福音啊，虽然啊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需要这种勇气。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很忙碌、很啊挑战、很物质的引诱哦，许许多多的方面，在向我们招手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向神忠心，过一个金钱以基督为心的一个生活。那么但以理是个蒙爱的人，神称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多求的人，那是多求、多祷告、多祈求的人，就蒙神所爱。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见但以理一生在你的手下面，他能够在不近前极其反对你的环境中，仍然过着一个向你忠心而敬虔的生活。求你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个Silicon Valley 生活的当中，我们也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使你心满意足。祷告奉主的名。